好，我请问你们一个问题哈，你们刚开始接触基督教的信仰的时候，有没有一种观念说，哎呀，基督教不是西方的宗教吗？美国人的啦，欧洲的那些人的啦，哈，那这不是我们的文化，也不是我们的宗教，有没有人有这样子的过程？开始的时候，这是第一个问题，有的话，请你就回一下哈。我想了解到多少人？
师母，我奶奶从小就跟我们讲的是外国人的教，叫我们不能去教堂。
，OK，因为奶奶有中国人的宗教背景，对不对？
对，
是的，
啊，信佛教。
那对你呢？对你有没有障碍？刚开始的时候。
会呀、啊，所以当初苏联给我传的时候，我真的就挺抵触的。我跟他说，我奶奶想不可以去教会，不可以去听外国人的教。
是的，是的，因为奶奶很爱你，你很爱她，所以你不想不听命。是的，是的，还有吗？好，那这样好不好？都没有的，你就回一声说没有，就这样好不好？我看有几个人是没有的哈。
没有，我是没有。
OK，好，
我也没有。
也没有。OK，好，所以有的不多是啊，这个从西方传过来的，因为宣教是从西方过来嘛。的这样的信仰对你们是没有的。好，那我现在问这些没有的哈，你在接受耶稣的时候，对你来讲，你是怎么样入门的？好，你没有障碍，没有像惠利，因为他们我基本上哈，就是在台湾比较有这种文化背景哈，我们的宗教信仰的背景，那。所以我们会有很多很有难处，是很有难处的话，在我们的这个思维上面哈。那中国的话，基本上就是无神论嘛，哈。好，那对你们来讲，你的入门没有障碍，可是你哪一个让你入门的？你说，哎呀，这个就是我应该信的宗教，就不要讲说证明有没有神了，这个就不要讲啊。但是怎么样，就是我要信耶稣，这个你怎么入门的？刚才讲没有的先来哈，刘磊，你先回我。
那我是看到，真的是很有生命的基督徒，感觉他们的生命是不同的。这个是让我真正入门，就是邹伯伯，我看到他的见证。
见到见证人哈，见
对，
到见证，见证了，他们真的是跟人家不一样，是的，所以你羡慕啊。OK，对，是。林弟兄呢？
我在认输，信耶稣的时候啊，我之前呢，我没有接触过基督教。当我一进到第一次进到教堂的时候啊，我就觉得我人生的追求、人生的答案就在这里，我所以就接受了那个主耶稣基督，因为我们需要有一个救主，我
OK，
们。
为什么认为你需要一个救主呢？
这里耶稣就是我们的救主。我那个时候我就
你
马
解
上
释，
就相信了。之前我没有认识过基督教的。
你怎么样来解释你要的救主呢？什么叫救主？
我们人呢，其实就在困在一个自己没办法脱离的一种捆绑之中。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什么叫做罪啊，都有一种捆绑啊，让我们不能动弹。真的很需要一种力量啊，一来把我们脱离这个捆绑。
是，OK，好，是的，好，那有没有还有其他的人愿意回答我说哈，我没有对于这个基督教是西方的宗教的这个障碍，但是呢，我的入门是怎么样进去的？
李师母，
是，请讲，小
哎，
梅。
你好，我是这样的，我是在我40岁左右的时候。有一次被别人就是偶然的带到一个家庭教会，我当时就是我的思想，我是在国内的时候啊，我当时我的思想就是这些都是迷信，但是呢，我坐在那里，我一声不响看他们聊天说话，这时候我就看到墙上啊挂了一幅字，这幅字是这样说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谁都无法到天父耶和华那里去。这原话我不一定对哈，就是这一句话，当时 深深的打动了我。因为啊，我觉得作为一个人呢，这一生都在追求真理，这一都需要有道路。因为你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没有人修路，我们出门就是荆棘，就是没有道路是不可能的。然后生命是人人都珍惜的，但是这个人他竟然说他是真理、道路和生命，我觉得特别的扎我的心，这是对我刺激的第一个刺激。第二个呢，就是我在国内的时候，他们是家庭教会啊，我去了以后呢，他们听说我是声乐老师，然后就每次过节，就是过这个圣诞节啊，他们就请我给他们排练，就是这个圣诞节要给大家一起唱的歌。我在唱这些歌的时候，我在接触这些人的时候，我感觉他们都非常善良，他们待人都非常真诚，这是我最初的了解到的基督徒和基督教。
从你本身的这个才能，然后呢跟他们有了接触，就是音乐，对不对？是不是？
是的是的。
好，等一下我最后带着短歌请你听一下，下次就由你带了哈，下次我们就OK 好。还有吗？问还有吗？
应该也是见证，就是我是最初的把我引上这个路呢，应该是我看了一本书，那个书的最后一页呢，他说你如果想获得一个美满的人生，你一定要读下面这十本书，巴拉巴拉巴，然后最后一本就是圣经。哎，当时我就非常的触动，非常触动，就觉得为什么，因为好像圣经也打开过，就是没有那样读不下去啊，不理解啊，就是不明白啊。然后就但是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从此就开始寻找以后呢，就如果周日有时间，我就会去教会，那时候经常会出差到各个地方呢，都会去进到教会去听他们布道。但是你知道那个中国的那个公开的教会都是，后来我才明白都是属于三自教会嘛，就觉得老是没有被打动。一直到2012年到了深圳，就是我住的那个地方呢，真的很感动，就是就比较靠近海边，很多的外国人住，就在社口。然后那就是复活节的时候，然后我到那儿以后也是一个习惯，就是问哪里有教会，他们就会说，哎，离你很近的一个有一个国际教会，然后我就去了。去了以后是就是遇到那些其实他们是来自美国的宣教师，但只是那个时候完全没有宣教师的概念，没有不懂。然后真的就这些人就让我非常的震撼，就是他们的真的是容神一人的那种楷模。就是我觉得这就是一直我寻找的那个样子，基督徒的样子吧。然后我就告诉我自己说，哦，如果这些人是基督徒的话，那我就可以成为。所以他们就是一个见证。然后这个因为我已经寻找了很多年，所以就在那一年的复活节嘛，就受洗成为基督徒。是这样的。
好的，好，求我刚才小梅呀找到一个人竟然是道路哈。 OK， 好，我们里面有一个不知道原因的原因在寻找，好像不满足于现状。好好的，好，还有哪一位吗？稍微给我们表达一下你是怎么入门的哈。如果这个基督教的，因为它是以色列的历史，然后又是西方的这个宣教士来传的，没有对你没有障碍的话，那你怎么样进去的？好，
我小的时候我们家里面其实是信佛的，当时我妈妈是吃素的，我记得我从10岁到17岁都是吃素的，吃了7年。然后我到了美国以后呢，在高中的时候，我的寄宿家庭里面的这个有一个妈妈，她是基督徒，那她就向我传道，然后带我觉知这样。 然后当时我在高中的时候，我记得我去电影院就是随便看一部电影，这样没有特意的去选择。当时有一部电影呢，就是讲这个耶稣的一生的，当时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大片，这样。然后我记得我从电影院出来的时候，就是哭得很感动，这样。那时候我是可能第一次，真正跟这个耶稣连结，这样。
是的，是的，嗯哼，谢谢，是的。
那么我觉得传福音的这些姐妹还有弟兄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可能
是
你的一次谈话可能改变这个人的后半生，这样。
嗯哼，嗯嗯，等于说我们如何被别人引进，那我们就成为那个引进的人是很重要的，是不是，孟楠？是不是？
我觉得就是大家愿意去分享、yeah. 去跟别人讲、是很重要的，对。
嗯，
他可能
就是
需要很多年才会真正、理解和真正走入、这个道路，但是这个种子已经种下了。
是的，是的。谢谢你的分享哈，我们都有不同的经历，有不同的心里面的一些寻求啊，我相信如果大家都可以讲一下的话，我们一定有很多不一样的，但是会有一个点，就是说我们都觉得说 we want more， 我要比现在多一些，不是只有这样啊，因为人不是等于动物，不是说死了就算了，不是只有这样，在我们的心底处，在神造我们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渴慕跟寻求，只有我们会去想，只有我们会去追求，只有我们会去选择啊！这是神造人跟造动物不一样的地方哈、啊。好，有没有一位再要跟我们讲一下？这样也可以帮助我们更能够彼此多一点的认识。
刚才听了几位姐妹的分享，确实啊、我觉得在我们这个过程中寻找主的过程中。基督徒其他的基督徒的榜样是非常非常重要，对。那么也的确像刚才那个徐姊妹就是 Erica 讲到，其实我们可能从小生活的环境是那样，然后但是我们心里边的疑问，或者说我们逐渐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中的烦恼，工作中的压力，家庭各方面的困难，不是困难，不是那种经济上的困难，就是看似很美好的那种情景，但是总觉得缺了什么，那种心里面想要去寻找那种答案，那么就主动或者被动的去寻找。那主动呢，就是说自己会去观察，被动就是去听到的时候，哦，觉得哦还有这样的，然后就会看到他们在我们身边行的榜样。我觉得这是主特别伟大的地方，就是上次我们西雅图的朋友来，那个冯京师母也说了一句话，说看主多爱你，在你的身边给你放了这么多的这个基督徒，的确是这样。但是我们现在只是觉得说我们还是醒悟的太晚，希望能够醒悟的早一些，然后对，会觉得说如果更早的信主，那是不是更多的幸福，更早就感受幸福，能够让别人也有这样的仰慕，这样的体验，就心里边其实时常会翻出这样的想法。那我们呢，就是最亲密的就是我们的朋友，就是我们的大学同学，他现在生活在温哥华，那他们夫妻对我们夫妻的影响特别大。最主要的一次就是我们生了孩子那个时候在西雅图，然后他们从温哥华开车3个多小时带来他们自己的父母，他们两个孩子还有他们的姑姑，都70多80多的老人家，然后在我和宝宝我们的房间里边为我们做这个祷告。然后因为西雅图那个时间吧，真的是很多的雨，10月份嘛，很多的雨，然后突然间他祷告的时候，真的就整个房间非常的亮，太阳就出来了。然后我跟我先生就哭的呀，就真的，现在我们知道是圣灵在做工，但那个时候就觉得好感动好感动。哎呀，那一幕真的忘不了。我觉得如果说 我们家宝贝的这个种子也应该是那一颗撒下的。然后我们俩从西雅图回了北京以后呢，因为我那个时候就主要在家，但是我先生他每周就会去教会去开始去听课，反正就听不懂就去听，每次听回来跟我们有一些分享，大概就是这样，慢慢慢慢然后我觉得说我们来到美国一部分也是因为这个吧，就是还是希望在信仰上能够找到，就有一种找到组织的感觉，就是然后迈出这一步，真的也是主指引我们来这儿，确实是，就是这样一个感受。感恩
们真的那是神爱所哈，你说巴不得早一点，可是神都不急啊，你看是不是心的，他就这样一我们吸引我们到我们很甘心的能够认出他来，然后他启示的灵如果不看我们的眼睛哈，其实我们也找不到，我们每个人都真的那个启示的灵在那里啊做工哈，这是让我们对就是感动了，我们讲就是感动哈。好，那谢谢，然后我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的灵修哈，请你打开罗马书第五章，我们今天的经节主要着重在1到11节啊。那之后呢，我会继续的在这几个篇章，就罗马书从第五章以后啊，到基本上到第八章啊，到第八章，我们会再用这个范围做我们的灵修啊。好，那刚才大家有不同的这个故事，不同的经历，不同的起点哈，并不同的入门的这样的一个门槛哈。那我们来看一下圣经告诉我们一个我们完全相同的原生背景。为什么我们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思考模式，不同的这个我们本来有的根深蒂固的一些家庭各方面的我们的文化哈。但是呢，我们竟然都会整个凝结在同一个结果，而基本上它基于一个我们的大家都共有的原生家庭。我们记得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的报信是说，我报给你们一个大好的消息，全人类是给全人类的救主。好，刚才林弟兄有提到救主，可能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我们需要一个救主，但是呢，我们的需要是一个大过我们高过我们的一个很神圣的让我们信得过的一个力量来引领我们前面的道路。因为我们现在一个基本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归到这个原生家庭，那就是为什么我一直讲强调说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的背景，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家庭，这个从哪里生的，我们怎么样被养大的，这是我们无可选择的。这一些呢，如果我们在我们的全人类的这个最原来的原生背景里面，我们出来了，我们越过了那个，我们离开了，那个就是我们在讲的我们被救赎了，那个是最重要的。其他的个人的这些我们听过很多见证，我们如果很羡慕说哎呀你看人家有那个领袖怎么样啊，很多时候你会看到领袖哈，有时候是孤儿，有时候是被压制的，而且你会看到在我们中圣经里面的那些我们所谓的我们心目中的了那些英雄人物哈，他都有他很自卑的一面，等一下我们的专题再来谈一下自信跟可能会牵扯到自卑的问题哈。但是我们有一个，为什么我们今天成为同一个家庭在主里面？因为我们从原生的家庭背景、身世，我们的原生家庭的原生的这个背景呢，我们进入了一个完全不一样，而且人人有份的，就是刚才吴姐唱的耶稣爱你，把我们从黑暗的国度，让我们可以进入，或者你跳入 光明的国度，这是我们共同的啊一个现在的一个在神的国度里面的我们拥有的共同的福分。所以而且是到永远的，那就是为什么身为主里面的肢体哈、啊，我们是很亲很亲的，我们可以越过所有的人的教育多高多低，所以请我们不要再一直讲说我没有受教育怎么样哈、啊。今天我们被主的拯救绝对不在我们受多少教育，也不在我们的才能有多少，而是在于我们有同一个本来是同样一个黑暗的这个国度里面辖制里面出来的。那么要从啊这个罗马书的第五章看到我们的从我们的原生家庭看到说我们的原生背景啊因为家庭个人不一样。那我们怎么样从一边跳到另外一边哈、啊、我先请啊刘磊帮我从罗马书第五章，我希望你看着自己的圣经哈、啊、然后请你从第一节念到十一节，这是我们今天的主要的经节啊，帮我们。
罗马书五章一到十一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现在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却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
好，我们就到这里哈，今天这是我们的主要的一个段落哈，我希望我们在今天经过我的分享之后，大家可以回去再一次的去思想，不是思想而已，要默想啊这些经节。那我请你注意一下哈，第一节后面有一个词叫做与神和好，十一节最后有一个词叫做以神为乐，这个是当我们从黑暗的国度进入了这个光明的国度的时候，一定会有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状态。哈，突然间你觉得，等一下我们再谈哈，有三个我们的重担，我们生出来就有的重担。突然间你觉得心里面平安了，这个与神相合是说我心里面平安了，我心里面没有任何其他的害怕了啊，然后不是只有这样子哦，到个地步你还会怎么样？以神为乐。所以你会看到这段里面呢，有两次提到欢欢喜喜，这种词只有中文会有，高高兴兴，乌漆八黑，会有两个形容词，把它重复，乌跟黑，对不对？啊，欢欢喜喜，这什么意思？这个就是说百分之百的跑不掉的。当我们从以前的这个我们没有意识到的这个原生的背景进入了神，突然间那个光一照之后呢，我们进入了一个光明的国度呢，我们就会进入一个欢欢喜喜的生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跟神处得很和谐，我们很平安，我们没有害怕，然后呢不但只有这样子哦，而且是以神为乐，我们不再以别的为乐了。啊，这个是我们在提到这个彼得跟耶稣的回应哈，你爱我吗？比一切更多吗？其实就是说 我所有的一切都是在主里面，我就可以得到满足了。好，好，那么我这一次的这一段哈，这一段我会用一个题目叫做脱落，脱落什么呢？就是我心里面的重担脱落了。好，刚才提到说我在寻求一个道路啊，我这个为什么会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渴慕呢？然后让我们这么感动呢？一定是对我们的生命好像触电一样产生了一个作用，绝对不是我们可以用方法去做的。这个就是救主的概念，救赎的概念，而且人做不到的。因为在罗马书里面，我稍微衔接一下，因为不是要讲全部的罗马书，所以我就衔接一下哈。罗马书的第一章告诉我们福音，保罗说我就是要传福音。那福音里面有三个很重要的要素，一开始福音的主角耶稣基督，不但是神的儿子，而且是大卫的子孙后裔，有王的位置，有神子的特性，第二个神的义。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往下面看你会看到神的义怎么样在我们这个黑暗跟光明之间让我们蜕变啊，我们叫蜕变啦，你们不要叫锐变什么，我不知道哈，那个有好几个念法哈，就像那个毛毛虫出来变成蝴蝶一样啊。还有一个神的大能，人是做不到的。今天你所经历的一切，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得到。所以你到现在心里面崇拜的是哪一个人，跟的是哪一个人，或者是用什么方法，不是耶稣以外的方法的话，请我们对准我们的焦点。好，我们先谈一下这个我们的这个，我刚才讲到我们的重点要放在脱落跟脱离啊，你要离开那个黑暗的权势、黑暗的国度啊。我们会有一个脱离的一个要进啊。那你怎么知道你脱离了呢？你的里面会有个脱落啊，所以我们今天放在脱落啊。那我们这样好不好？第五章我的重点就只有放在这十一节哈，那后面还是要看的哈。所以我们现在就往后面，我们在后面一段从十二节到二十一节当中呢，你会看到，你放在第五章哈，不要合起来，会看到我们有一个同样的原生背景。好，那现在呢我还是请刘磊好了哈，从十二节帮我们念一下。
嗯，念到第几节
就不用不用，到我告诉你再念好吗？我挑着。好，好的，
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律法。
好，到这里，先到这里 ,OK。念完了嘛，对不对？好好，十二节哈。好。刚才我说罗马书第一章告诉我们福音，就是神出手了。神自己他先开始用很多的启示，包括以色列国，以色列人出埃及得地，然后分地，然后之后又被遣散，又被处罚，在显明神的公义。我一直强调一点，旧约里面只要谈到神的公义，犹太人很自然的就会有一个神的拯救，他们是连在一起的。神的公义跟神的连续，神的拯救是连在一起的，是我们比较把它分开了。因为我们一谈神的怜悯就忘了神有公义，我们就要谈神的公义我们就觉得神很不可接近。可是旧约的时候哈，犹太人被拣选的犹太人，他们清清楚楚，那就是为什么他们犯了极大的罪，还敢在神的面前求恩，包括大卫，对不对？犯了三条大罪，还敢到神的面前，因为他们只要谈到神的公义，他们就会马上连结到神的连续。好，那谈到神的儿子，神的公义，还有神的大能，这是第一章。马上你就会看到有一句话，好，第二章就在引证到，因为公义就带来审判嘛，用什么审判？好， 想到公义就会连到审判。到第三章有一节我们常常背的，第三章22、23节哈。等一下，刘磊，你帮我念22节，我现在讲23节，有谁会知道这什么？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这个每次我们去带儿童营，我们一定要背的哈，因为世人有没有谁会背？都怎么样？
都犯了罪，
对，亏缺了神的荣耀。什么叫做犯了罪？我们欠神的荣耀，我们让神蒙羞了，我们让那位造我们那么爱我们的父神，我们的原来该有的那个天父创造者，让他伤他的心，然后让他不但没有荣耀，让他蒙羞了，这个叫做我们的罪啊！不以神为神来感谢他，来荣耀他。好，请你念22节。第三章二十二节，
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
好，记得了哈，我们的原生背景没有分别的，不管哪一国，不管我们的任何的背景不一样啊，因为信耶稣基督，就是这个就是唯一的道路啊，因为世人都犯了罪。好，来到第四章，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从历史引力过来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如何能够从黑暗的世界，黑暗的这个国度进入光明的国度，只有一个因信基督，然后跟我们解释什么叫做信，因信称义啊。好，我们就越过来就到第五章了。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都大部分都是进入神的国度了哈，所以我们从这一章来是最恰当的啊，应该是我们现在的人生啊。好，刚才刘磊帮我们念的这个第五章的十二节，有一个问题哈，我现在就不问你们了哈。有没有人也常常很不能理解或不服，说为什么亚当始祖犯罪，我们就跟他一起受苦啊？有人把他解释说，那就是我们的人类的一个。啊，犯罪后的一个 DNA， 我们的里面都带着这个罪性了哈，我就不用问了哈。我相信很多人就没有办法去啊，把这个这样的一个观念，真理的观念放到我们的心里面，所以我们才会有一个观，有一个看法，怎么样呢？我犯的是一些小小的罪，他犯的是大罪。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世人都犯了罪，那个罪没有大小，罪就是罪，罪就是不荣耀神，就是欠神。欠神之后我们就会怎么样？我们就会害怕的吧。那就是为什么一开始第五章谈到我们跟神相合了，我们已经和好了。你不觉得你是那个欠债的人啊？你说我们从来没有觉得我欠神啊。当我们越认识神之后，我们就越来就像保罗，到后来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啊。那其实每一个人都一样，他们从一个同样的原生家庭来。好，在这里告诉我们的原生背景啊，第一个，一个人犯罪，罪就入了世界，从亚当开始，这个罪就进入了世界，世界包括所有的一切，包括神所造的一切。你说，哎呀，这个我怎么被拖累了呢？这个逻辑上可以讲得过去啊，但是请你注意，只要真理讲的，我们没有辩驳的余地了啊。等一下，慢慢的你就看到我们脱落的那些，你就知道我们有没有在这个亚当的这个堕落的这样的世界里面，是其中的一份子，不管什么背景。罪已经入了世界，所以所有很多的问题，怎么有苦难，怎么有仇敌，怎么有饥荒，因为罪进入了世界。神没有在旁边冷冷的旁观，活该，而他用尽办法，他也进入世界。每一个宗教都想让自己提升， 都想让自己像他们的教主一样，可是我们的信仰是神自己到我们这个有罪的已经被罪渗入而且是污染的世界来拯救每一个罪人哈。好，那我们就跳到这个等一下哈，15节帮我们念一下好吗？15节罗马书第五章，
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
好的，谢谢。我请你们回去做一个功课好吗？就把它当作你灵修的时间的功要做的哈。今天我提出来的是罪进入世界产生什么样的，跟我们的原生背景有关系。请你同时从那个经节里的后面告诉我们，我们到了光明的国度以后怎么样不一样。像刚才刘磊念的这个15节哈，他说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不就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好，所以等于说你要把这个后面恩典中的赏赐就列出来，就把它列出来好吗？好，那这样的话给我们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我今天所处在的所谓第一节的是我站在神的恩典当中，今天哦，现在就在神的恩典当中是什么意思？都是因为一人的错使我们全部就打入什么什么深渊哈，就是无可抗拒的深渊哈。但是也因为一人的义，因为一人的这个下来，神的儿子下来，使我们得到什么？那个部分请你们自己去看一下，也把它记下来，拿来感恩哈，也来对一下，我有吗？我有尝到这个恩吗？因为前面说我们在这样的恩典当中哈，恩典有恩典的赏赐。好，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这一节呢，因为一个人的过犯怎么样都死了，过犯罪的代价就是死。我们在世上哈，什么都有代价的哈。你付上你时间的代价你去赚钱，你付上什么代价你得到一个什么啊，得失它都是有一个彼此的平衡点的。等于说有一句话说没有白吃的午餐啦。所以罪可能有最终之乐，有最终的放荡，有最终的所谓的我们讲放纵，可是可能那个当事者会觉得我好自由啊。好，我如果偷了950块的东西的话，不用去牢里面，那我当然想继续偷，对不对？好，不劳而获嘛，何尝不好？这个是人的一个特性，不是吗？但是它是会有代价的，它的代价是在永恒里面，就等于是不能讲说死无葬身之地啊，就是永恒的这个神公义的啊这样的刑罚，就是等于是灭亡就对了。啊，罪的代价就是死，什么都有代价的，骄傲有骄傲的代价，懒惰有懒惰的代价，勤劳有勤劳的代价，都有的。那么罪的代价就是等于死，所以这一节告诉我们一个人犯罪，然后我们众人就死。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17节好吗？17节。
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
好，现在你看到后面就是告诉我们说，哦，原来我进入了神的国度之后呢，我的王换了，耶稣基督他成为我生命的王。那前面呢是我们的原生背景哈，因为一个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很多时候当我们很多人在痛苦的时候，他就说哎呀死了算了死了算了，但是问题是为什么他会很想死呢？很痛苦，那痛苦在哪里呢？我们有一位王辖制我们的王，有一位威胁我们的王啊，有一位逼迫我们的王，那个是什么？那就是死。 死成了那一个，就逼着你，让你怕死。因为那一个关哈、啊，那个关一进去的时候，我们就真的是没有任何余地了。所以，我们有一个瑕疵，我们威吓我们的这样的网在那里。反过来讲，为什么基督徒对于死说：“哎呀，睡觉了，安息了。”为什么对我们会有一种看法是说：“哎呀，多好啊，庆祝我的啊、进入这个跟神在一起的这样的起点。啊”好，所以看法是不一样的。那当我没有耶稣基督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在这个辖制之下。好，就现在你就在辖制之下。好，那我们进到第十九节。好，请。十九节，
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
现在是在第
十九节，
十九节哈，好，悖逆成为罪人，好，你说亚当与我何干呢？我们就把自己推回到中国的最远早的历史吧。不管哪一朝，我们都有一个历史嘛。周公是我们心目中最伟大的一个领导者嘛，哈。但是问题是，你一定经历过里面的悖逆，一定知道什么叫做悖逆。我这个悖逆的这个 DNA 怎么讲？遗传因子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孩子你不用教他怎么骗你？不用教他怎么生气，不用教他怎么争取他的权益，他样样都会。偏偏那些好的东西要他学的很难学起来，这不就是我们父母亲最大的头痛的地方吗？是不是？因为一人的悖逆，所以在这里把罪人，我们刚才说是亏缺了神的荣耀，那基本上现在又多了一个解释，我们是悖逆的。我们不顺着神的，我们是悖逆神的。当耶稣说“你饶恕”，然后我们就说：“凭什么？我的权益呢？我的冤屈呢？”这是人的悖逆性啊！这大家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啊？好的，好，然后我们再一节，二十一节，二十一节，嗯哼。
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
好的，所以基本上呢，这也是一样的啊，就是我们看到了哈，罪作了王，然后我们就有一个结果，就是叫人死。好，那么回到我们的大纲好吗？回到我们的大纲啊，我们的这个今天的大纲哈，有一个经节有两个经节哈，有两个经节，请我们注意一下，我可能不再更多的解释了哈。第一个是我们的大纲里面的，第一个是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第二个是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一节。好，我们先回到我们的罗马书的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当中。我们刚才看到，我们有一个同样的人类的原生背景哈。那有一人使得我们变成这样子。今天中东的这个最大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在于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按着人的血气生的以实玛利，一个是按着神的应许生的以撒，就是因为一人。你看整个系脉下来都是一人，一人，一人啊。好，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第五章的第五节啊，请念。
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神，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好的，然后也继续念第六章二十一节。
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
好，这个第六章二十一节等于把我们刚才刘磊帮我们念的那几个节，我没有很仔细的哈，就刚我们做了一个结论。好，五六七八是连接在一起的罗马书哈。那么在这里呢，就跟我们做了一个结论。又提到羞耻，刚才第五章的开始也提到羞耻， 盼望不至于羞耻。为什么每一次跟我们提到羞耻？因为在我们的这个罪的罪作王，这个罪的被定罪，这个罪的刑罚里面，在罪的所有的这个一切里面呢，有一种感觉是我们人需要被救赎的，那个就是羞耻。那也就是第一个亚当夏娃的反应，赶快把自己用叶子盖起来，然后藏起来。这种罪的定局不是只有羞耻而已，到个地步呢，它就是死。这个是罗马书第六章告诉我们的，等于说它是再一次的再连接到第五章来跟我们解释这个真理哈。所以你会看到前面哈的这个罗马书到一开始第一节到这个第五节有没有？我们常常很喜欢背，对不对？忍耐。要怎么忍耐呢？要有什么生什么，什么是生，生什么生什么哈？这个生的意思是什么？这圣经里面有一个定律，就是它有一个因子原因，使它孕育成型之后，就会产生一个结果。人生里面充满着神创造的定律，人的生命里面也要走上神为我们预备的这样的一个轨道跟定律。好，那基本上当我们进入神的国度，他爱子的国度之后呢，那么我们要脱离的应该讲这个还不到脱离哈，我们要让我们弃绝离开脱落的，就是这个羞耻。我们不知道而已啊，为什么我们需要掩饰？为什么需要？因为那个羞耻感实在是太痛苦了，让我们越藏越深，越埋越臭啊！因为他到最后的结局就是死，这也就是撒旦魔鬼要看到的。好，我们刚才谈到这个一个人怎么样使我们怎么样这个局面哈。如果你曾经有问题，为什么我们是被连累的哈？或许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例子哈。我们很多时候是一个团队的事情哈。你们有没有以前有没有这种经验哈？就是一个班上有一两个捣蛋，全班站起来打，有没有这样？我台湾有哈，我们有这样哈，老师一生气，全部站起来。这有一个作用，就让那些没有捣蛋的孩子呢，特别讨厌那些捣蛋的，特别恨那些捣蛋的，而且甚至会压制那些捣蛋的。有这个经验，有这个意识。还有一个意识就是，老师气到不得了了哈，要发泄他的怒气。中国有吗？有没有这种情况？有没有人有这样的经历？我那里有。
我知道他前一段我听有人讲，比如说他比如说有搞计划生育，他说当时那个单位就是如果有一个人，他比如说有什么，他就把全部所有人的这个工资啊奖金都会拨去，所以就是连累众人，这样就是当时他的一些政策，特别在他会把，所以他常常会连坐，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有个政策他没有去执行，他就会
是。这个是一个概念的哈，像连诛九有没有？就是一个人怎么样全部就杀掉哈，全部都要斩草除根就对了。好，那还有，
我个人实在没有经历过，到就是我小时候那个老师没有
经历，还我那个台湾那个是很可怕的，那个时候我们那个时候，但是我是比较属于那个比较属于好学生了，因为我几乎每一年都要去拍那个什么模范生的照片哈。但是我也被打，我被打不是我个人，都是全班打的时候。那我就回想说，我那个时候心里面服不服呢？好像也就习惯了，我不会不服。我就想说，哎呀，那个本来就是要这样子的，所以，我也不会去恨那个捣蛋的人，我奇怪我不会哈。那我就觉得说，可能老师在打的时候也有分轻重，我在想啊，就好像，不爱了哈。但是被打是羞耻的，真的是羞耻的。可是那个羞耻感并没有 因为我觉得说不是我的事，哈、啊。但是那个处罚呢，并没有给我带到很大，但是我知道他会让我们更恨那个啊惹事的人，这是有一个情况哈、啊，类似这样。还有就是，当我们在看一个团队的球赛，有没有？为什么会有一个球，有一个明星？这一团队哦，全部都一起打的，都一起得分的啊。那个荣誉是这一团的，这个哪一个队的啊？但是会有一个成为这个的一个关键人，你们懂我的意思吗？为什么这次最近发生的那个谁啊，梅西吗？你们都知道，
嗯、对
啊，这个为什么那么严重？他们签约是签跟这个团打球、欸，哎，当然里面隐藏的一个是谁一定要上场啊？为什么那个谁那么重要？就说一个带头的啦，一个领头的，一个王也好，一个主角或一个主犯也好啊。所以我希望这个可以帮助我们释怀一下这个观念啊。为什么一个人我们就这样？如果我们没有 adopt, 没有去接受这样的一个，刚才罗马书用十几节来告诉我们一人怎么样，一人怎么样，一人怎么样的话，那我们就会把我们跟这个全部都是罪人，世人都犯了罪，我们都亏缺的神的荣耀，都是好，会把我们抽离出来，会有把罪分成大小几等，啊，会这样子，啊，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从圣经，不懂没关系，圣灵一定会启示我们，啊，不是懂不懂就懂了就可以进入真理，也不是这样哈、啊。但是至少今天我们来，刚才讲到全部的人，现在好不好？我们回到来，我这个人，在这里有三个经节，我还怎么样的时候？他为我死。第一个谈到啊，或许你也帮我们重复那一节好了哈。
嗯，
我还软弱的时候，好，我们把这个节往到前面去，我们再把那一节再大家再一次的思考哈。
第五章第六节，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嗯，
好。软弱的时候，我们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软弱的时候，怎么叫软弱？没有能力嘛，啊，这个那就是第七章在讲的啦，啊，不是立志行善由得我，然后呢要行出来由不得我，啊，这种观念呢，其实我们有两种观念哈，一个是王阳明的知易行难，可是后来我们的国父有一个另外一个观念，你知道吗？知难行易，只要你真的知道了，你进入那个真理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行得出来。诶，那个也有道理啊。我不是在讲说谁对谁错哈、啊，但是其实这两个知难行易跟知易行难呢，就把我们从这两个国度分开了。我们本来处在那个知易，脑筋要清楚，我们学这些啊，什么叫良善啊，什么叫做好人啊，什么叫做荣誉啊，德性啊，荣誉我们可以背，我们可以甚至我们可以掩饰我们自己是这样的人，可是真的行得出来吗？这会成为我们里面的一个包袱，面对我们自己，我这个人怎么那么软弱啊？第一个包袱就是软弱的包袱，我明明就想说不要生气了，还是把那个话讲出来，特别是对我们爱的人哈，还是受不了，承受不住。前面有一个忍耐，有没有告诉我们一个过程哈？忍耐啊，什么生什么什么生什么哈？刚才我那个生什么他没有讲完哈，其实那个生的意思是一个律，他没有那个因子就不可能生，那个就是圣经里面在讲的那个成了，那个成全的一个隐喻，不是成功，成功是按着人的功夫，按着人的立功的方法， 也不是成就，成就是按着人的这个才能生出来的才能，天生我才必有用，我有这个才能，我自然做得出来那个结果。当然我可以不做，因为我有意志嘛。好，所以你常常会发现说，跟你的孩子说，你做得到啊，为什么你不做？他还有意志，有的是真的就是做不到，那个是成就，有没有一个显出来的成就？然后呢，这里讲的生出什么是一个成全，这个观念很重要，基督徒的这个成全的观念很重要，如果没神给我们原因，就产生不了那个结果。而且神要我们所享受的欢欢喜喜忍耐，连雅各书忍耐以至于成功，那个成功就是把它完成了，把它整个完了，结业了，这个是神的律，给我们的律。所以他什么生什么，什么生什么，你没有那个妈妈就没有办法生这个儿子。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忍耐吗？忍耐跟忍受是不一样的，忍受是你接受了很多痛苦，我们那个重担就是忍受，我承受它，承受到已经负荷不了了，我们就会整个爆发，那个叫忍受。忍耐是我的耐性怎么样，一直被成型，一直被成型，一直被成型，到一个地步呢，就生出了，生出了什么？盼望，不是结果，就是盼望了。那个盼望就是跟我们刚开始讲的羞耻打了一个对台。在黑暗的国度里面，我们有百般的羞耻感，我们有很沉重的羞耻感，我们自己不知道，圣经讲的。好，我现在不是跟你分析，我要告诉你的是圣经讲的，我们有很深沉我们不知道的羞耻感，这个把我们带到死的结局。可是现在借着耶稣基督一个人，我们就被在个恩典当中，我们就被带到一个可以生出这个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最后怎么样？爱就进来了。这是有他的一个生出来成全的一个律在那里。那么我们看一下，现在我们针对我们什么在我们的心里面，因为一人的关系，使我们成为那一些无可救药、绝望到底、无路可走的这样一个情况。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会为什么我们信耶稣说我们整个是可以自由的哈？那个到第八章他说我自由了，我得释放了啊，因为我们里面有包袱。今天要讲的是那个脱落啊，你一定可以体验得到的。当你的病，当有一天你被宣布说，哎呀，你这个都好了，哇，那个就是我们那个感觉，我自由了，我不用那么一天到晚都还要怕这个怕吃那个或怎么样啊。那我们来看第二个，一个是软弱，一个是第二个。他说我们还怎么样，表示说呢，耶稣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救赎我们的时候，不是我们已经还好了啊，不是这样，而是我们还是软弱的时候，就是软弱的时候，然后第二个是叫做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请帮我念那一节好吗？再念一次，罗马书第五章。
嗯，就是刚才说，基督就按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嗯，如果你往后面看，你就会看到还做罪人，罪人就有一个脱不掉的一个重担，就是罪身。那个就为什么保罗在第七章说啊，叫我取死的身体，有没有？就这个意思，我们带着罪身。如果我被定义成罪人，我们还是罪人，我亏欠神的荣耀，我悖逆神，我根本不服于什么有一位神的时候，那我们就是带着一个罪身。能快乐吗？能喜乐吗？能欢欢喜喜吗？有盼望吗？即使你不知道罪的公价就是死，我们还是对着这个罪身的重担。好，第三个，我们看到 当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我们再念一次好吗？
我们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切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
仇敌，因为一人的犯罪罪到了世上，我们就被定格在那个罪的这个整个的，好像一个什么金钟罩要把我们罩住了哈。那么这里面呢，我们带着罪身过日子，我们是身不由己的软弱，然后我们是仇敌的心境、心态。仇敌是什么意思？你会看到，我们如果跟神为仇的话，那么我们跟神为仇哈，你看的第五章你就看到哈。那么无形中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愤怒的，因为神的义，他对罪人虽然是爱，可是对罪人所犯的罪，所带的罪身，他是有愤怒的，那就是神的公义。神的公义是确确实实100%的，那一定会有愤怒。如果我跟神是悖逆的，是不服的，那么我有愤怒，他也有愤怒，仇敌就是这样嘛？为什么要成为仇敌？一定有不满的地方。所以我们的心里面有这三种包袱，一个是软弱的包袱，别人或许不知道。我们上次谈到懂我们的心的时候，事实上是往里面去窥视的哈，往里面去深视的。然后呢，我带着罪身啊，不服我，这个身就是不服我，不要说不服神了，就不服我自己，啊，好苦啊。所以保罗就唱那一首，哎，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然后我整个心态就是武装的，这个也跟他为仇，那个也跟他为仇，整个人是绷紧的，而且武器总是放在自己的手中，或者是放在自己的哪里啊？一拿起来就是要打的，这是我们的状态哈，这是我们原来的状态。那么这些状态，你可以想象，不会成为我们每一天的很大的重担吗？什么叫救赎？就是把我们这种状态，软弱、罪深，还有仇敌的状态，把我们抽出来、救拔出来，进入没有羞耻，可以经历所有的这种历练、忍耐，然后可以欢欢喜喜的。啊，我今天要用一节做结束，我没有给你们哈，麻烦帮我念一下希伯来书第12章，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那一节，12章的应该是第十二章，
我看一下，
十二章，
我知道找到了，第二节，希伯来书12章第二节，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Amen。这个就是耶稣说不要灰心，这条路是这样走过来的，先死再生哈。耶稣是这样走过来的，为我们哦，他不需要，他帮我们走过去了哈。所以今天呢，我想我们有一个从这一段的经节呢，让我有一个很深刻的领受，就是当我在对我的弟兄姐妹问候，跟他握手问安的时候，我里面有一个很深层的概念，说我们都从一个背景来，我们也同样被一个救主救出来，而且现在呢，我们都是一个自由身，软弱的包袱、最深的包袱、仇敌的心境已经脱落了。好，我这里有一首歌哈，我把它唱两次，就让你们先了解一下，下次我们再慢慢学哈。接脱落，接脱落，接脱落，我心中一切重担，把 那我讲到重点，讲刚才讲的软弱、罪身、仇敌、愤怒啊，接脱落，在耶稣宝血下，我已经自由，接脱落，接脱落，接脱落，我心中一切重担接脱落。我唱两次之后，我请周师母帮我带一下，看要祷告还是要有什么样的回应哈，我就要去妈咪那边一下，她起来了哈。好，我唱一下哈。解脱落，解脱落，解脱落，我心中一切重担解脱落。反复，解脱落，解脱落，解脱落，我心中一切重担解脱落。在耶稣宝血下，我已经自由，解脱落，解脱落，解脱落，我心中一切重担解脱落。如果你有同样的这样的这首歌作者的经历跟体验的话，通常会在那个第二次啊，在耶稣宝血下我已经自由的后面呢，会喊一声哈利路亚哈，赞美主哈，感谢主哈。我等一下唱给你听哈。解脱落，解脱落，解脱落，我心中一切重担解脱落，解脱落，解脱落，解脱落，都脱落哈，我心中一切重担解脱落，在耶稣宝血下，我已经自由。哈利路亚！解脱落，解脱落，解脱落，我心中一切重担解脱落。好，我们用一个回应感恩的祷告来结束今天的灵修，然后你们有一点点的分享好吗？周师母，
主啊，我们谢谢你，主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真自由，主啊，让我们也知道我们的重担是完完全全可以卸在你的宝血里边，而且你的宝血已经成就了这个我们救赎的大能。主啊，你要把我们从我们过去的，不管是别人给我们的伤害，还是我们自己这个最深重的那些重担当中，我们的败坏的情欲，我们的邪情私欲当中，主啊，我们苦苦在泥潭里不能挣扎脱落的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主啊，我们感恩你，主啊，我们今天在你里边因着相信你的应许，因着接受你做我们的救主，主啊，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是的，主啊，一切的重担，主啊，一切的伤害，主啊，一切的那些不能脱离的邪情私欲，今天在你的宝血里边完全都脱落了。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真理，进入到这样一个自由里边。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也没有任何的人可以来控告我们，因为你已经为我们死了。主啊，也没有任何的软弱是我们自己说我没有办法胜过。主啊，我还是在过去的那种沉重的那种重担之下，我不能脱落。主啊，你不要让我们相信撒旦的谎言，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再宣告来成你自己的得胜的这样的一个权柄和能力。主，我们是自由的。主啊，我们不是犯罪的自由，我们真有自由可以活出你的生命。你把这样的能力赐给了我们，主啊，让我们真的是在你里边享受你做儿女，做你儿女的那种心声，满足盼望和喜乐。主啊，何等的轻省，因为在加略山上你已经为我死。主啊，感谢你做我的救主，一生做我的主，来引领我们，帮助我们。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